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这个教会好多好多年前哈，大概有十几年前吧，连续来好几年，那中间又隔了好多年没有来啊，因为这边有传道人，所以我就没有来了。那后来在前这个在前几个月吧，又开始哈，有一点跟大家怎么有点接触哈。那在座当中，好像大部分都是我陌生的哈，都是没有看见过以前老朋友，好像只有几位哈弟兄姐妹在这里哈。感谢主 ，Anyway， 没事来这边跟弟兄姐妹相聚啊，都很快乐啊，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哦，能够在神的家主日相聚，很不容易啊，很感恩。上一次我来这边分享的时候啊，就有人跟我讲说，我们今年的题目是，我们今年主题是什么？我们教会主题是什么？读经是不是？好，读经哈。所以我说，哎呀，既然是读经哈，我想说今天早上啊，我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天天的生活。那既然讲天天的生活啊，我想先跟大家公布一下啊，我天天生活的一项就好了，我公布一项啊，就是我天天的生活啊，就是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啊有当兵啊，那当完兵就退伍嘛，你知道当兵的时候啊，这个军人啊每天都要跑步，要跑5000公尺啊！哎，我讲这个是天天的生活。OK， 我这个先不要讲，我先讲另外一个哈。那早上就很早起来就对了哈。Anyway， 我就哈养成一个习惯，早上就蛮早起来的啊。那养成一个习惯呢，你知道那时候我小孩子啊，小孩子在读初中的时候，那他读那个学校啊，每天都蛮早要上学的啊。那我那时候每天啊6点半我一定起来等他吃完饭，然后我就要离开家之前啊，我就按照他当天所读的那个圣经的进度，我就为他祷告。那祷完告以后啊，我做父亲的啊，就按手祝福他，然后才送他出门啊。所以从他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习惯哈，每天早上先为他祷告，再为他按手祝福，再送他上学。到今天他31岁了，我这个天天的动作啊没有变，只不过说我先为他祷告，再为他按手祝福，之后他不是上学啊，他是就开车上班了哈。所以你知道吗？他每一天呢，到现在为止呢，他还没有结婚呢，所以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早上啊还是一样，6点半为他祷告，按手祝福，上班，所以他每天都很快乐。我觉得他每天都很快乐，特别他刚从学校毕业那一年，他一毕业就到机场对面的那一家公司叫做 Raytheon 啊，我们那个国内翻译做雷神哈公司工作，一样每天早上6点半。我这个做爸爸的啊，就为他祝福。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讲这一点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做父母的为孩子的祷告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特别是做父亲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你为你的孩子按手祷告是非常有权柄的。所以我的孩子老大啊，在那个第一年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公司开始上班，当然了，我天天的为他祝福没有变啊。所以他那时候啊，每天都欢喜快乐上班，笑嘻嘻的，笑眯眯的哈。他的同事就觉得很怪，他说：“诶，这个年轻人为什么都笑眯眯的哈？”有一天回家吃晚餐的时候，他跟我说 Daddy， 为什么我的同事每天上班 都愁眉苦脸，他们都抱怨说每天天天在混日子，他们只想说早一点退休，可以早一点享福。说 Daddy， 如果说每天都要上班，每天都那么不快乐，你说等到有一天退休了，可以享什么福啊？那他这一番话让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远东广播公司啊，远东福音广播公司啊，邀请我去做一个节目啊，那个节目啊，节目名称叫做《天上人间》，国良说故事啊。那既然这个节目定说是国良说故事哈，那所以我在那个节目里面呢、啊，在那个30分钟的节目里面，一开始我就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就借着这个小故事啊，跟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宝贵真理。那我记得那一年6月下旬，我讲一个故事，我说在墨西哥的海岸边有一个美国商人坐在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看着一个墨西哥渔夫慢慢划着小船靠上岸来，小船上有很多鱼啊，哇，还在活泼乱跳。那这个美国商人就对这个渔夫能够抓到这么多的鱼感到非常佩服啊。那他就问这个渔夫，你花多少时间抓到这些鱼？那个墨西哥渔夫说，一下子就抓到了，也没花多少时间。那个美国商人就在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多待一点时间，那这样子就可以抓更多的鱼啊？那个渔夫说，哎呀，这些鱼已经够我一家人生活用了啊。那个美国商人就觉得很纳闷，不以为然，就跟他说，那你剩这么多的时间，你一天剩这么多的时间，你在干嘛？那个墨西哥渔夫就慢慢回答说啊，我啊，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回来跟孩子们玩，陪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再晃到渔村里喝点小酒，再跟哥儿们弹弹吉他啊。那这个美国商人听了就不以为然，说，哦 no no， 我是哈佛企业管理毕业的，我可以帮你一个大忙，你呀、啊，应该每天多花一点时间去抓鱼，你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你就有更多的钱，你就可以买一艘大的船，你就可以抓更多的鱼，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就可以买更多的船，你可以成立有自己的船公司，到时候你抓到了鱼啊，你就不需要卖到鱼市场，你可以直接 卖到这个加工厂啊。那之后你可以有自己的鱼罐头工厂，然后呢，你就可以搬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大都市，再搬到洛杉矶，最后搬到纽约，在那边你可以继续扩大你的企业。那这个墨西哥渔夫就问他说，哇，那这样搞要搞多久？他说啊，差不多20年到30年吧。那个渔夫就问，然后呢？那个美国商人就大声说，然后啊，哈，你就可以在家当皇帝了，等到时机一到，你就可以宣布股票上市，那时候啊，你就可以一亿一亿的赚啊。 那个墨西哥渔夫在问，然后呢？那个美国商人就慢慢回答他，他说啊，然后啊，你就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回家跟孩子们玩，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再晃到渔村里喝点小酒，再跟哥儿们弹弹吉他。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就是说你今天你天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光景？今天你天天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我想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来从一节看到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我们从第一节，弟兄先来，请。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第十九节中间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这里的每天，有的圣经版本是翻作天天，因此十九节中间也可以读成什么，你们天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跟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关系，跟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那个词就是天天。首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天天做砖的故事。你看这里我们所读的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当初在法老的手下受奴役的经过。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怎样天天在撒旦手下做奴工？这里出埃及记第五章，这里圣灵很生动的描写当时的情景。请你看第十节到十三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粒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请我们注意，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第十三节，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然后接着第十九节中间又说，你们每天，或说你们天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圣灵就用了这么简单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怎样在撒旦的奴役下天天过着汗流满面的生活，又是怎样天天在罪里面受奴役的辖制。你看撒旦或是仇敌对我们的要求是第十三节，一天当完一天的工。本来你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一开始法老还给草，现在连草都没有，可是以色列人仍旧要完成一天的工，与先前的一样。供给不如从前，但是要求依旧。撒旦的要求是要我们天天来侍奉他，而且做砖的工作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是天天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得救以前是天天做砖，天天活在罪的里面，那么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呢？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我一个礼拜来一次礼拜堂够了，我已经尽了基督徒应该尽的义务责任了。更有些人一生来礼拜堂只有三次，而且很勉强，第一次你知道吗？刚刚出生被父母亲抱到礼拜堂接受婴儿的洗礼，第二次结婚的时候 被男兵向女兵向拉到礼拜堂结婚典礼。第三次死了以后被人抬到礼拜堂举行葬礼，一生当中只有三次，而且非常勉强，被抱进来，被拉进来，被抬进来，哎呀，光景何等可怜，是不是？弟兄姐妹，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有好几处的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过日子，不是一年过一次基督，做一次基督徒，不是一个月做一次基督徒，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乃是怎么样啊？天天，弟兄姐妹，天天做基督徒。好，我们从前是天天在撒旦手下做苦工，如今是天天活在救恩的喜乐中。那怎么样天天过生活呢？我们来看圣经，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怎么样天天过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日子啊？第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节十一节哈，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请。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看见没有？第一个，基督徒天天的生活是什么？天天怎么样？考察圣经。第十一节中间，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天天。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既然脱离了埃及，他天天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光景啊？这里庇里亚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甘心领受这道，而且最要紧的是天天考察圣经。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不是一个礼拜读一次，乃是怎么样啊？要天天读。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神的话是灵奶。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婴孩要天天吃奶，大人需要天天吃饭。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正天天读经，不一定每次读经你都有很特别的感觉，但是好像我们每次每餐吃这个饭啊，不一定每一次都很兴奋啊，但是这个频繁的三餐是我们肉身成长所必须要的。我们灵命也是一样啊，并不是说你每次读经都很兴奋，但是你仍然应该持守天天读经的习惯，这样子你的灵性啊就能够一天一天的长进，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健康正常的基督徒。这个有名的布道家穆迪，他生长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他妈妈有九个孩子， 妈妈是个寡妇，所以要照顾这九个孩子啊，邻居就跟他讲说，哎呀，九个孩子负担太重了，送几个给别人吧。这个话虽然合理，但是做妈妈的怎么舍得呢？有一天孩子都睡着了，这个母亲就很难过，想到自己的遭遇就哭了起来。她就翻开当天的进度的圣经，她来读。那一天按照进度，她所读的圣经啊，大大安慰她的心。那一天按照进度，她读刚好读到耶利米书49:11，那你说啊，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哎呀，那一天神的话那么合适的安慰他的心，所以他能够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把孩子抚养长大。所以那一天他就在他那页圣经空白的地方这样写说，神啊，我知道这些孩子是你给我的，我若尽母亲的责任，我知道你必做他们的父亲。所以你看，他母亲把九个孩子抚养长大，其中一个目的被神大大使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读经，你要天天读经，因为神可以借着你每天的进度所读的圣经来跟你说话，来引导你的脚步。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天天读经，但是你有没有在考察圣经？有没有考察圣经？这里第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啊，考察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寻找。整本圣经都是珠宝，我们要在里面寻找珠宝，要天天寻找，今天寻到一珠，明天找到一宝。弟兄姐妹，我们读经最重要的目的啊，是要得到宝贝，要得到生命，而不是做做样子，而不是要应付应付而已。我们要寻找，要考察。怎么样考察呢？怎么样考察？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教导我们怎么样考察。他说哈，你读一段圣经，你要问自己四个问题。哪四个问题呢？请你把它记起来。第一，你要问神在哪里。第二，你要问我在哪里。第三个，你要问罪在哪里。第四个，你要问恩在哪里？请你跟我一起说：第一个，神在哪里？请。第二，我在哪里？第三，罪在哪里？第四，恩在哪里？对了，你每读一段圣经哈，你问这四个问题：第一，问什么？神在哪里？该敬拜的就敬拜。第二个问什么？我在哪里？该省察的就省察。第三个问什么？罪在哪里？该认罪的就认罪。第四个问什么？恩在哪里？该谢恩的就谢恩。当然了，并不是每一段圣经哈，这四个问题你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至少你可以得出一些很美的亮光，是生命对我们有帮助啊。要考察圣经， 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好，第二我们来看看第二是什么，请看诗篇八十八篇。诗篇八十八篇，我们来读第九节。诗篇八十八篇第九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哈，请。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好，基督徒的生活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呢？天天求告神。天天求告神是基督徒每天生活的功课。穆安德烈说，祷告是基督徒每天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小时候都放过风筝，你知道风筝为什么会在天空飞翔吗？啊，因为有一条很细微的线绑在放风筝的人的手里，这根线虽然小看不见，但是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没有这根线，风筝就会在空中随风飘荡，最后怎么样啊？掉下来。如果有这根线，风越大，风筝飘得越高。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这样子，常常会遇见风浪，会遭遇各样的试探，我们凭什么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能够在各样试探中不下沉反而高升呢？弟兄姐妹，求告神。祷告就是像一根线绑在主耶稣的手中，叫我们在试探当中我们不落在罪恶里面。我们要天天求告神。有些出信的弟兄姐妹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牧师长老或是属灵的长辈他们的祷告比较有功效，我刚刚信主我祷告没有效，所以他们就很相信牧师长老属灵长辈的祷告，而不相信自己的祷告。弟兄姐妹，错了。要知道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用宝血满赎回来的，他们所发的祷告啊，同样有功效。祷告蒙不蒙悦纳，不在乎你信主的资格，或是年日的长久，或是说在教会有什么职位哈，牧师长老或是什么，祷告能不能蒙应允，在乎祷告的人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真诚，是不是顺着圣灵啊。打个比方，一个母亲有几个孩子，大孩子读大学，小孩子还不到两岁，你说这个做母亲的比较喜欢听哪个孩子讲话？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都比较喜欢听那个两岁的孩子讲话，虽然大儿子讲话很流利，有思想，有深度，小儿子只会讲一两个单字，但是父母很喜欢听这个小孩子的讲话。倘若我们以为说，哎呀，天父只喜欢听大儿子讲话，不喜欢听小儿子讲话，那就错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相信别人的祷告有功效，我祷告不蒙悦纳，那这样子你就不会热心在祷告上面，也不能够在求告神上面呢、有更多经历神的信实跟能力。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保罗说，第一我要劝你的，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有位弟兄说，说我们能够为神和为人所做的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纪念在中国、在台湾、在远处的家人，我们看见好的维他命，看见好的营养品，我们都会买来寄回去给他们。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自己的孩子，想预备最好的，买最好的给他们。我们中间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为神做 something， 但是我们的弟兄勉励我们说，我们能为神和为人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祷告。施布真说，早晨是一天的门户，要用祷告堵住它，免得撒旦闯进来。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二，天天求告神。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好，第三，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我们来读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请我们看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二节十三节。好了，十二节跟十三节，好，一同来读这两节。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三是什么？天天彼此相劝。刚才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呢？天天求告神。第三呢？天天彼此相劝。神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向我们说话。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神既然把今天赐给你，你就要天天做相劝的工作，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可见得心里刚硬是什么原因呢？被罪迷惑。用什么方法除去这种迷惑呢？天天彼此相劝。让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二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好，来读这一节，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用什么方法彼此相劝呢？聚会，经验告诉我们，是探访跟聚会。怎么样彼此相劝呢？经验告诉我们是探访跟聚会。探访的时候，你就可以做相劝的工作。 今天某某弟兄或姐妹落在软弱当中，我去探访他，明天我在软弱当中，他来探访我，我们就有机会来彼此相劝。不过要注意啊，探访的目的是彼此相劝，而不是说闲话。你知道人有两种东西啊，很难搞啊，很难应付啊，一个是舌头，一个是脑袋。当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两人在一起聊天，一聊起来，舌头就会兴风作浪，论断就上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类啊，第一个罪就是因为聊天聊起来的。人类第一个罪发生在夏娃身上啊，就是夏娃跟撒旦在聊天，把人类带进罪里面。所以我们和人在一起聊天，要小心，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要彼此相劝，而不是彼此论断。那至于没有人在一起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脑袋瓜，尽想些邪情私欲、嫉妒纷争的事。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探访不是来彼此论断的，乃是来什么？彼此相劝的。那用什么话来彼此相劝呢？用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彼此相劝。只有神的话可以安慰人，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只有神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能够拯救人脱离难处。好，另外一个彼此相劝的办法就是要聚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敬拜神，听神的话，我们彼此都可以得到劝勉。我们都需要在主里彼此互相探访，互相聚，常常聚会。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教会以外，过不需要劝勉的生活。我们都需要彼此来劝勉，这样子才能够更多蒙神的祝福。那另外，当你出去探访或聚会的时候啊，你要抓住一个原则，就是你先要把神带到人面前。很多人去探访或聚会，没有把神带过去，只有把自己带过去，只有把对教会的不满带过去，这都不对。你去探访或聚会，第一个把神带到人面前，第二把人用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你看见这个弟兄姐妹有软弱，你先用祷告把他带到神面前，让神对他说话，该管教的就管教，该扶持的就扶持，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让神与人有交通啊，这样子是很要紧的。你看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从高天来到地上，把神带到人面前，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埋葬，复活，升天，就把人带到神面前啊，借着他一来一往，就把神和人中间隔断的墙打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注意，在探访或聚会的时候啊，要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基督徒的生活，第三，天天怎么样？彼此相劝。好，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好，第四，我们来看旧约士师记。请我们看十六章，我们来读到十九节，十六节到十九节。 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好，一起来读。来，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四，天天拒绝试探。第四，天天拒绝试探。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腓力士人想探出参孙能力的秘密在哪里，好克制他，于是买通了参孙的情妇来进行试探的工作。最后参孙终于泄露他心中的秘密，你看第十六节，大力拉怎么样啊？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怎么样啊？烦闷要死。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大力拉天天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参孙受不了了，心里烦得要死啊！哦，弟兄姐妹，看见没有？这是天天的试探。结果呢？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接着发生什么事？第十九节，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真是个悲剧，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试探是天天会遇到的，我们会发现天天都有大力拉的工作，用各样诡计来试探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想知道基督徒的能力在哪里，好克制我们。整个世界就是想知道怎么样可以把基督徒的能力拿掉。很多人担心基督徒的能力会没有啊，其实他们忘记，其实啊，圣灵已经把能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这个能力可能有一天会被拿走。因为撒旦就像大力拉，他不是一个月来试探一次，他不是一个礼拜来试探一次，是怎么样啊？天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请看以斯帖 以斯帖记，我们来看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请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一起来读。来，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拜，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请你注意第四节前面几个字，第四节前面几个字啊，他们怎么样啊？天天劝他。以斯帖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这里的哈曼代表肉体，肉体要向我们向他臣服，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不肯体贴肉体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天天相劝。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啊，但愿我们像莫迪改啊，但愿我们像莫迪改一样啊，坚持不听。啊，这里给我们看见，试探是从多方面来的。有的像大力拉一样是罪恶的诱惑，眼目的情欲；有的像哈曼一样是肉体的权势。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今天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天天都在试探里面，所以我们要警醒，要常常依靠主，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这是第四，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天天拒绝试探。啊，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好，第五，我们看路加福音。请我们看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请看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好，一起来读哈。来，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第五，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第一是什么？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第五，天天背十字架。 圣经别的地方也提到要背十字架，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背十字架不是一个月背一次，背十字架不是一个礼拜背一次，背十字架是怎么样？天天背的。背十字架，而且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哈，请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讲到背十字架，就说到要舍己，所以背十字架跟舍己分不开的。背十字架跟舍己分不开的。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有人说背十字架是遭遇到重大的苦难，比方说车祸，哎呦，这个人是十架，这十架。如果碰到车祸是十字架，主耶稣可不可能叫我们天天背啊？叫你天天碰车祸，不是哈？十字架不是指着重大苦难说的，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二十三节说的那个舍己。舍己，什么叫背十字架？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他身上好像打一个叉，打一个叉啊！你知道，做老师的小朋友答案做错了，就在答案做错的地方打一个叉。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懂得爱护自己，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意思是说要天天啊，让十字架把你这个人打一个叉。为什么我们这个人要打一个叉呢？因为我们常常在神的旨意上面啊打一个叉。当神的旨意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当神的旨意跟我的意思有冲突，我就在神的旨意上打叉，我宁可选自己的意思。所以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所以背十字架跟舍己分不开的。那十字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耶利米书第二十章。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我们来看第七节。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七节，好，我们来读这一处圣经。来，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这一节的末了，终日两个字，有的翻译作天天，我天天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三十一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来，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请注意啊，天天冒死，这个冒这个字的旁边有几个小点，有没有表示圣经原文啊是没有这个字的，因为天天死不太通，所以人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冒加上去，读起来比较顺啊。天天冒死，其实在原文是什么？天天死。你把这两处的圣经放在一起，你就晓得什么叫做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就是保罗说的天天死，而天天背十字架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使我天天成为笑话。如果有一个十字架是你天天要背的，那毕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比方说在我们所爱的人当中，常常会看到难看的脸孔，常常会听到难听的声音，或是更难受的冷言冷语啊，叫你受不了，使我天天成为笑话。那这个时候圣灵要提醒你要背十字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自己的面子尊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尊严夺回来啊！就在这时候圣灵会要跟你说要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不是指那个大患难说的，而常常是一句啊尖酸刻薄的话，让你无法睡觉。现在你要决定你要不要做得胜的基督徒。有些人想说我暂时不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心里想，好啊，你既然说我一句话叫我睡不着觉，你看着吧，我要说一句话让你一个礼拜合不了眼啊！虽然那时候脱口而出心里很爽，但是你心里面绝对没有平安。相反的，如果在那一阵低谷之后你愿意背十字架，你不坚持自己的尊严，你愿意爱仇敌，你愿意转另外一边的脸，愿意给第二件衣服，愿意走第二里路，虽然这些原本不是伤害我们的人所当得的，但是却是主的要求，这叫做背十字架。或许我们说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能过的哈，不错，没有人能够过这样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太难过了，只有主耶稣能够，所以我们要让主的生命啊从我们当中要活出来，我们要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那这个十字架太重了，怎么背得动呢？我们来看圣经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九节，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九节，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不错， 主呼召我们天天背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哎，是谁天天背负我们啊？是主，是主天天背负我们。他虽然天天有要求，但是却天天有供应。因此，没有一个人背十字架会感觉太沉重的。实在说，是主天天背负我们，来天天背十字架。这是我们背十字架的秘诀。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五，这是就是要天天背十字架。好，第一，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第五，天天背十字架。好，第六，我们来看看诗篇九十六篇。诗篇九十六篇，我们来看第二节。诗篇九十六篇第二节，好，翻到以后一起来读这一节，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歌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好，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六，天天传扬救恩。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第五，天天背十字架。第六，天天传扬救恩。这是神借着世人唱出他的心意啊，就是要我们啊，天天传福音，传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我们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布道家穆迪啊，穆迪，他一生有一个心愿，就是每一天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每一天至少拯救一个灵魂，这是他的心愿。有一天下大雨，又湿又冷，他回到家里面，想到说，今天还没有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今天还没有向一个，还没有拯救一个灵魂。他就穿上雨衣跑到路上，一直等，等很久，到最后有一个醉汉醉醺醺的走了过来，穆迪跑上前去拉住他，那个醉汉却赏了他一个耳光，说，你拉我做什么？穆迪说，你信耶稣没有？那个罪犯说，我信耶稣是我的，是我的事，与你何干？穆迪大声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个罪犯啊，被吓醒了，马上跑走了。几天以后，穆迪在一个地方开布道会呼召的时候，那个罪犯从后面走过来，决志。那个罪犯说，我不是今天晚上决志的，我是那天晚上被你大声喊醒决志的，你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弟兄姐妹，拯救灵魂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情。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姐妹，当你尝到救恩的滋味，你若不说出来，就好像在干旱无水的沙漠中，你碰到一潭清水，你喝了，你却不告诉跟你同行的人，让他们一同解渴。非洲有一位宣教士医生，有一次出门为人看病，在回来途中看到一只小狗身上受了伤，腿上流了血，这个宣教士就动了慈心，把这只狗抱起来带回家，洗他的伤口，给他敷药，再把他包扎，给他饭吃，留他在家里面照顾。这个小狗就渐渐康复了。有一天，这个小狗不见了，整天都没有出现。这个医生心里想，难道这只小狗身体恢复了就走了吗？心里有点失望啊。第二天清晨，医生还没有醒过来，好像听见门外有动物在抓门的声音，这个医生就起来开门，没想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那只小狗，而且不止他回来，他后面还带了一只一样身体受了伤、腿上还流着血的小狗。这个医生说，他不相信他的眼前所看见的这极美的图画是真的。哎呀，这个见证很使我感动，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我们也饥渴过，是不是？我们也曾经伤痕累累，今天神拯救了我们，神把我们带到他里面，他包扎我们的创伤，医治我们的病痛。我们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不跟人分享呢？弟兄姐妹，今天传福音的责任不要只固定在传道人身上，今天传福音的责任应该放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每一个信主的人一生当中有两件最快乐的事情，第一，你得救的时候，当你知道你得救了，你这个浪子被天父收留了，你知道你是用主的宝血买回来的，你是属乎主的人，你得到这么大的福分，你怎么不快乐？第一件事情，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件快乐的事，你得救了。第二件快乐的事，就是有别人借着你他得救了。我们都有经验，若有人因你得救，哎呀，你里面的快乐是何等的大。王明道弟兄在北京，在北平有他所带领的这个基督徒会堂，他们有一个规矩，说一个人要受洗，一定要带一个人归主，他才能够受洗。哦，这个规定好像很过分啊！圣经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圣经没有说你得救以后要带一个人归主才能够受洗，圣经只说信而受洗的就得救啊。王明道弟兄有他的道理，他说怎么知道你真正得救啊？凭据在哪里？凭据在爱灵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会千方百计带领人归主，他爱灵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信，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得救，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受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弟兄姐妹，王明道所说的这个受洗的规矩是双喜临门，自己得救了快乐了，又带一个人得救更快乐，乐上加乐。弟兄姐妹，第六，基督徒的生活天天怎么样？传扬救恩。来复习一次，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天天考察圣经；第二， 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第五，天天背十字架。第六，天天传扬救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得救以前是天天作转，活在罪当中，我们受仇敌的奴役。如今你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班蒙了恩典的儿女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行事为人都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过一个新人的生活，天天考察圣经，天天求告神，天天彼此相劝，天天拒绝试探，天天背十字架，天天传扬救恩，天天与你同行。谢谢主的恩典，为着今天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感恩。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